据说张晓霞为什么她的名字还在高层的简介里边呢？说因为现在呢只是官宣调查，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处分，所以说呢她名义上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啊。所以说她要等到她真正，比如说在五中全会的时候啊，这个才能够正式的将她免职。现在呢就是说她可能会保留照片、保留名字，但是呢因为被调查嘛，所以就点击不了啊，也看不到更多的内容。新闻报道的话也是保留标题啊，不这个看不到报道的内容。然后呢其实呢他这个军报呢确实是每天发一篇文章啊，有的提张晓霞，有的不提张晓霞，就是只是讲军队反腐的问题。至于说其他为什么这个政府部门的高官不表态，说因为这涉及到军队的话，他是只有这个解放军这个系统里边的人的话才需要表态。但是呢因为还没有做出结论以前，也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开除党籍这个移送司法，那在做这个之前的话，一般来讲的话还不到表态的时候。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一些有一点点异常的话呢，有一些人他也能够从其他别的惯例中呢来进行解释。习近平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还是属于感觉自己就是控制局面了，所以这一次他出来应该是昨天吧，就出来见了波兰的总理啊。习近平还讲什么大国需要担当，要有信任，要有合作什么什么之类，还讲了一通话。你看他的表情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就不像是这个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我以前也经常就是大家可能会发一些这个就是爽文吧，大家就说这个什么张晓霞已经把习近平架空了，这个习近平现在已经变成傀儡了。然后呢说这个原因的话呢，是因为在20届三中全会上啊，这个期间啊习近平中风了。实际上哈，就是说习近平都不用中风，你想习近平他是会出访的，他出访一次的话都是好几天的时间，而且出访的时候带着蔡奇。如果说他们想夺权的话，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一样可以夺权啊。或者比如说是其实那个赵紫阳被夺权，就是他当时去这个北韩去访问。然后华国锋被夺权的话，当时也是华国锋出去访问。就是如果他真要夺你的权的话，他可以在你出访期间就搞这种小动作，不一定非得要等到你中风的时候再搞这样的动作，是吧？那么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习近平拿下这个张晓霞和刘振利是因为他们在备战公台上面不给力啊，是说这个习近平要求他们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他们说到2035年的时候才能够准备好。但是呢这个备战公台的准备并不是张晓霞跟刘振利两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因为他们俩既然作为军委副主席跟军委委员，他们不会亲自去备战，对吧？他底下有具体办事的人，那如果说不给力的话，那是底下办事的人不给力，他完全可以，这是胡平先生的说法啊，他们完全可以就是把底下具体做事情的人把他换掉。胡平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哈，说当年这个毛泽东啊想打这个韩战啊，就是出兵朝鲜，然后呢林彪就不赞成啊，林彪说现在我们刚刚这个打下江山百废待兴啊，还是集中力量搞好自己的事儿啊，另外呢美军非常强大，我们打不过美军的。结果后来呢毛泽东一定要打，让林彪这是最合适的嘛，林彪四野里边有很多这个朝鲜籍的官兵，让林彪去打，林彪呢就托病啊，他不肯挂帅。但是毛并没有因此把林彪抓起来，对吧？而是派彭德怀去这个参加韩战，也就是说你派手下的将军，将军不去的话你是可以换人的，对吧？而且或者你换他的手下的人，你并不需要真正的说把这个将军就一定要抓起来。所以说如果习近平真的是为了要打台湾的话，这个说张晓霞跟刘振利备台作战工作，这个对台作战工作不利的话，他是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别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这个计划啊，不一定非得是把张晓霞跟刘振利以这样的形式抓起来。那么现在就回到我们之前那个问题，就是一些人认为张晓霞跟刘振利被拿下之后呢，少壮派军官上来啊，这些人他们想这个立功啊，于是呢他们就有可能会这个更加采取激进的那个方式啊，这个以这种新的战术，而且想去攻打台湾，去实现这个习近平的统一的大梦啊。这个我其实也谈到过这样的观点，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从习近平上台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你只看习近平做过集权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习近平做放权的事情，对吧？习近平从来都没有放过权。而如果打台湾的话，习近平是必须要放权的，而且要发枪，而且还要把指挥权下放。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觉得军队会失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习近平是绝对绝对不会做的。至少我觉得在几年之内我们不会看到习近平真的对台动武啊，这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台湾就可以掉以轻心了哈，无事敌之不来，是我有以待也哈，台湾这方面的话还是要做好准备的。 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他的二十一大连任做准备的。另外今天还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有人讲说这个习近平现在下一个要搞掉的人呢，有可能是王晓红。为什么呢哈，就是在2023年9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新高地呢，他们曾经发了一个帖子哈，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个应该是张幼侠、刘振利、王晓红。现在张幼侠跟刘振利已经落马了，说为什么王晓红会落马？为什么会落马呢？他认为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他想让他自己的私生子接班啊。他说习近平有一个私生子要接班，私生子接班的话，为什么跟王晓红有关系呢？说因为习近平有好几个私生子，接班的这个人不是王晓红帮助带大的那个私生子。说习近平在福建有个私生子是王晓红帮着带大的啊，于是呢，这个现在要让另外一个私生子接班的话，怕王晓红不听话啊，于是就想把王晓红拿掉。但是呢，这个事情哈，就是这个现在看起来，我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的哈。当然，这个作者本身也说，说大家可以把它这个看官们不必当真哈，说这个过程变数万千。我觉得是，不大可能。中共历史上哈，其实你看到所有的中共的官员，他们的这个子女啊，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啊。比如说毛泽东啊，他的这个什么李敏呐、李讷呀，对吧？这是他的这个两个女儿是吧？然后呢，毛岸英、毛岸青什么之类的，你都知道哈。然后呢，那个应该毛岸龙的人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毛泽东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是非常清楚的。邓小平你也知道啊，邓荣啊、邓楠呐、这邓朴方啊、邓志方啊，对吧？你也知道这个他们家是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每个人干什么也非常清楚。江泽民你也知道，江绵恒、江绵康，对吧？你也很清楚，就俩儿子他们都是在干嘛，包括他的什么姐姐什么江泽慧，他的妹妹江泽慧什么之类的，你都知道，对吧？家里边的人物关系是很清楚的。到了胡锦涛时期的话，你也知道他的老婆叫刘永清啊，他有个儿子叫这个胡海峰啊，有个女儿叫胡海清，这个也很清楚，甚至他们的照片都能够找得到。到了习近平这儿，突然之间变得神神秘秘的。我们知道习近平有一个女儿叫习明泽，那现在肯定是已经结婚了，对吧？那这个年龄已经不小了嘛，而且肯定有孩子，而他到底嫁给谁，长什么样，到底在干什么，完全不知道，非常神秘。但是你看中共的历史上啊，从来都没有说庶子接班，就是私生子接班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当时这个毛泽东想，就是找不到他儿子都死了嘛，对吧？那他也是想让他自己的侄子毛远新去接班，他也没有说我要这个有一个私生子。我相信毛泽东肯定会有私生子，而且不少，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任何一个私生子接班。邓小平有没有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有啊，这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其他别的人的话我们就不清楚了，不太清楚。就是但是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私生子接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他真的想让私生子接班的话，他一定得让私生子做很多的历练啊，一个是在中央部委历练的经历，一个呢是在这个就是地方掌管一方啊，市当这个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有这样的一个历练的过程。再有一个的话也有军队历练的过程。所以说到了现在的话，就是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让私生子接班的话，那他的私生子现在我觉得应该做到省部级了。可是你看看哪个省长、省委书记或者什么部长长得跟习近平像的，看不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私生子接班这个事情在我看来还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有可能会去做生意发财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说你让他接班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能。这就是我对中国现在这个事情啊，就是包括这个一些政治方面的这个常识的了解啊，和一些基本的心理分析吧，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同意我的看法。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个这些内容了哈。就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谈的内容您觉得还有点道理哈，特别是有一些可能有一点八卦的内容哈，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感兴趣的话呢，就是麻烦您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帮助咱们把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也想感谢一下新加坡的庄女士，洛杉矶的 YS 和台湾的胡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 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第三部分。这里作者记述了一次中共残忍的活摘器官，这也是已出版书籍中记载的第一例。李九莲，江西省赣州冶金机械厂青年工人。1969年2月27日，她在给当兵的男朋友的信中反省文化大革命。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的。对现实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产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这不过是一位少女写给男朋友的第一封信，结果那位当年的红卫兵战友加情人将此信交给了军队领导。灾难降临了，1969年5月15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抄走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批判林彪的内容。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指示，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属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法院考虑姑娘年轻，出身又无问题，只判刑五年。到1972年7月，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垮台了，李九莲才获释放。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配到兴国县钨矿厂当土工。虽然他跨出了监狱大门，但对他的政治、经济、生活、人身迫害从未终止。李九莲不服，一次又一次到省城南昌和北京上告。1974年3月，李九莲在上告反遭屡屡训斥之后，忍无可忍，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张大字报，把自己的冤案诉诸舆论。赣州轰动了，人们在他的大字报上写满了各种批语：人民支持你，李九莲。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时值批林批孔运动，江西地方当局参不透最高层的态度，不敢贸然镇压。老百姓趁机张贴了大量支持李九莲、批评当局的大字报。但李九莲是不能放过的。1974年4月19日深夜，李九莲被秘密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赣州百姓再也忍不住了。4月24日夜，259个单位、2000多人举行集会，并发表声明，立即释放李九莲。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街头。会后，数千群众自发涌向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交涉一夜毫无结果。凌晨，数百群众分乘40余辆卡车，浩浩荡荡奔赴兴国县，请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李九莲。后来这成了425冲击监狱事件。人民群众如此大规模地为一个反革命伸张正义，在中国实属罕见。江西省委被震动了，程世清的继任者陈昌凤是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 他立即下达了一个镇压人民的五点指示。但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当晚，一些热心人士自发地在赣州公园成立了一个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和中共当局对着干起来。共产党从反面动员起赣州人民。公安部火速发下批示，企图以反革命组织的大帽子压垮赣州人民。但赣州人六次上告北京，在长安街、前门等张贴大字报，要求中共最高层出面解决李九莲问题。他们在省会南昌的八一大道上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江西省委急报北京，要求镇压。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和张春桥指示镇压，调委会迅即被宣布为非法，予以取缔。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为李九莲说话而被逮捕判刑，此外还有600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李九莲再次入狱之后，绝食72天，监狱当局强行注射葡萄糖，李九莲稍有知觉就把针头拔掉，以至于只好捆住他双手。无产阶级专政加于他及赣州人民的疯狂迫害，使他勇敢地将锋芒直射毛泽东。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中鱼。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四人帮下台后，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一文，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使资产阶级野心家。中共江西省委集体讨论通过，改判李九莲死刑。李九莲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要求上诉。1977年12月14日，中共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30,000人的公判大会，集李九莲的头颅来弹压民众的反抗。李九莲身穿黑色囚服，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背插亡命牌，被按跪在台前。他的嘴里塞着一截竹筒，以防他呼喊最后的抗议。游街示众之后，李九莲被押到通天岩刑场。行刑时，李九莲坚强不跪，刽子手懒得动手，一枪击中腿部，把他打成跪下姿势，枪杀于两棵小枯树之间。在中共的淫威下，无人敢出头收尸，烈士暴尸荒野，最后竟被一色情狂者割去双乳和阴部，其余部分任其腐坏。在为李九莲鸣不平者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名叫钟海源，她坚守调委会的工作，为李九莲呼吁到最后一分钟，因坚持李九莲无罪，拒绝检查，被捕入狱。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在狱中公开宣传华国锋不如邓小平，于是被判刑12年。他数十次与看守辩论，数十次遭严刑拷打，在被打断了小腿骨的情况下，还挣扎站起，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墙上大书打倒华国锋。于是在李九莲被害4个月之后，钟海源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8年4月30日晨，五花大绑，勒颈游行，一切悉如李九莲。唯一不同之处， 这次是由官家动手，活割器官。南昌92野战医院一位高干子弟飞行员急需移植肾，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活人肾好。军方令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打死，要活体取肾。为了保证该高干子弟手术成功，游街示众时，一位面戴口罩的军医便示意押解人员按住钟海元，用大型针头将药液打进他的腰背。钟海元嘴被堵住，全身剧烈颤抖。到了刑场，副营长刽子手故意朝他右背打了一枪，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迅速把他抬上盖有篷布的军车，在临时手术台上活割人肾，鲜血如注，溢满车厢底板，又滴滴答答漏下，浸润着贫瘠的大地。在两位就义三年之后，在胡耀邦的亲自干预下，冤狱才终得平反昭雪，尚在狱中的赣州人才陆续释放。然而时至今日，虐杀两位英烈的人有的还在台上，有的虽然退休，但权势犹存，为冤案奔走呼号的赣州人仍然抬不起头。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蒙难者一无例外相信马列，他们不过是以官方钦定的教义对赤裸裸的专制进行最初的抗争，甚至不过是极其温和的批评，便遭以残暴无情的杀戮。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大骗局中最早的觉醒者。虽然他们的反抗尚不彻底，但他们斗争的锋芒直刺最高统治集团，反对个人崇拜、个人专权，这无疑触到了最高独裁者及其帮凶们讳莫如深的痛处。他们不能允许自己毫无合法性的集权统治产生哪怕是极轻微的动摇，因为他们惧怕这种最轻微的动摇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又到了唐迪说故事的时间了。很多灾难啊，在发生之前，特别是重大的灾难在发生的时候，都会有劝善的菩萨来到人间哦。话说杭州一带，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一场连续好几年的饥荒，伴随着饥荒，又开始流行了瘟疫，所以杭州的百姓不但饥寒交迫，还这个疾病交加，这境况十分的凄惨。有一天在西湖边上竟突然的热闹起来了，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码头上停了一艘大船，船上坐着一个非常美丽而且又端庄的姑娘，她对围观的所有人说，如果有人哦愿意出钱购买她，那他就会跟着买他的人回到他的家中当他的仆人，而且他会把得到的所有钱呢都拿出来救济杭州的穷人。那这个消息就传得很快，杭州的一些有钱人都纷纷的赶到了这个湖边，他们看到哇哦，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姑娘在卖自己呀，于是大家都争相购买。在大家僵持不下的情况之下，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用投钱的方式，也就是谁的钱如果能丢中在姑娘的身上呢，那么谁就有权利把姑娘买回去。这个时候啊， 岸上人们的这个铜钱啦、白银还有黄金都纷纷的朝船上扔去，很快这个船头上呢就堆满了钱。很奇妙的是竟然没有一枚钱投中在姑娘的身上，哎，大家都十分的失望，最后也只好放弃购买姑娘的想法了。这时呢，姑娘就站了起来，她合掌微笑向大家致谢，并且把船头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救济了这个岸边上的穷人。而这件事情啊，很快的就轰动了整个杭州，那有更多更多的有钱人都因为受到了姑娘的感召，也纷纷的慷慨解囊加入了募捐啦还有赈灾的行列中，因此就有很多的穷人得到了食物，也有得到了钱财，那也有很多的生病的人及时得到了医治。几天后，这美丽的姑娘又出现在西湖岸边的这个大船上，只是大家看到了都惊奇不已哦。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次的姑娘是位灿烂光明、豪彩万道、法相庄严、合掌微笑的菩萨形象。她对大家说，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唤醒和启发大家的仁善之心。同情怜悯是最高贵的情操，帮助他人是最神圣的责任，扶助弱小则是大家义不容辞的天职。很多善良人的表现值得赞美，你们大家将得到幸福。哇，众人听完之后是既感动又欢喜，纷纷的都跪倒在观音面前，不约而同的双手合十，口中念着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也承诺自己的誓言，把自己的画像分送给那些善心被唤回的人们，而且他也真的会住在这些善良人们的家里，保佑着大家哦。其实不只是在杭州，也不只是在古代，只要是因为人们道德下滑而引发起的天灾人祸，都会有很多劝善的菩萨还有善良的人们来向大家劝善，也因为他们的劝善才能阻止更多的灾难，也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生命呢是宝贵的，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呢就要拿出一颗慈悲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一切，也就是时时提醒自己做个善良的好人，心存善念，这是非常的重要哦。相信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神佛的护佑。所以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喜欢的话呢，请帮我按订阅加小铃铛，还有请记得帮我按个赞，重要的是请帮我用力大力的分享出去。我们唐迪说故事，下回再见，拜拜。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